中俄关系不断密切的一个重要原因被认为是相当在价值观以及是意识形态上日益接近。最近几年以来，两国在监控互联网领域更多合作以及是彼此交流经验。俄罗斯媒体报道说，中国没多久之前向俄罗斯提供了专门设备用来监控在社交媒体甚至是脸书、推特等上面的通讯。中国设备还可以进入苹果以及使用安卓系统的智能手机以及其他电脑系统当中获取使用者的个人资料以及邮箱等讯息。英国广播公司俄语部仔细地研究了俄罗斯政府机构官网上面所公布的官方商品采购清单之后，是发现俄罗斯检察院下属的调查委员会军事部7月份花费了$70,000+从中国采购了这些设备。这些设备由位于中国厦门的美亚柏科公司生产。人权活动人士一直批评地说，调查委员会还有俄罗斯的检察院、联邦安全局等机构是普京政权加紧国内控制的重要工具。俄罗斯媒体上所公布的有关这些设备的图片当中，能够看到全能助查、智能取证以及是取证魔方等中文字句。中国帮助俄罗斯加强网络控制的时候，俄罗斯对互联网的审查，特别是对社交媒体的迫害变本加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网民因为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帖以及是发表评论、转发帖子甚至是点赞而被起诉以及是判刑。俄罗斯前能源部副部长米洛夫说，普京当局目前对社交媒体的镇压程度可以同斯大林1937年的大清洗相提并论。米洛夫批评说，普京同斯大林一样神经质式的害怕丧失政权。在西伯利亚东部阿尔泰边疆首府巴尔鲁尔市，数百名当地的民众8月14号在市中心集会抗议当局迫害社交媒体。这次的集会的主要口号是，我们不想回到1937年。巴尔鲁尔的多名网民因为在社交媒体上面评论被起诉。当地法院8月15号继续审理23岁的莫图兹拿侮辱失族宗教信仰者一案。莫图兹拿几年之前在社交媒体上面储存了9张与宗教有关的图片，但是这些图片被其他的网民告密，莫图兹拿可能面临5年徒刑。但是人权活动人士表示，莫图兹拿引火焚身可能由于他经常在社交媒体上面转发一些有关反对派人士活动信息的贴纸，这些贴纸显然是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和不满。在伏尔加河畔的俄罗斯汽车生产基地图里亚蒂，56岁的退休家庭主妇富扎耶娃在社交媒体上面发布了有关俄罗斯民族主义议题的文章，文章发表了之后她被逮捕。负责耶娃可能因为煽动民族主义仇恨罪被判处5年徒刑。在中部的奥廖尔州首府奥廖尔市，一名男子因为在社交媒体上面发表评论，被指控为伊斯兰国际恐怖组织辩护，最近被当地的法院判处5年徒刑。首都莫斯科的犹太人社团亦都因为在社交媒体上面发表文章，最近被安全当局搜查。俄罗斯司法部门指控这一家的犹太社团从事极端主义活动。克里米亚的一名35岁男子在2013至2014年期间曾经在 YouTube 上面是发布了多段有关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视频，他在今年3月被捕，当局指控他通过互联网公开煽动恐怖主义活动，他可能面临5年到7年的徒刑。在西伯利亚东部的哈卡西地区，当地一名30岁的原住民活动人士巴尔洛娃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批评俄罗斯人在当地排挤原住民，原住民可能丧失自己的语言以及传统。他亦都被指控通过互联网从事极端主义以及恐怖主义活动，可能被判处5年徒刑。因言获罪的网民多数都是来自多家的俄罗斯本土的社交媒体。一些的俄罗斯活动人士最近呼吁网民关闭这些的俄罗斯本土社交媒体上面的账号，转向在脸书上面活动。 网络专家和活动人士鲍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本土社交媒体、互联网公司，甚至著名的防毒软件商卡巴斯基等，和当局合作已经不是秘密。鲍里沙科夫表示，这个俄罗斯本土互联网公司都是按照安全情报机构的命令活动，比如是关闭反对派人士的账号以及是网页，以打击极端主义的名义为情报机构收集以及是提供网民信息。除了这些公司和当局合作之外，俄罗斯更专门立法，在未有法院判决的情况之下，这些公司应自动储存以及是提交有关网民的信息。但是鲍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不太可能走中国监控互联网的道路，因为俄罗斯互联网从诞生的时候起就与外部接轨，无法筑起防火墙。此外，俄罗斯亦都不是好像中国这样拥有大规模监控互联网的经济资源。但是目前流亡乌克兰的前国家杜马议员伊利亚·帕洛马廖夫认为，当局目前对互联网的镇压已经是产生了恐惧气氛，人人害怕，人人在网上自我审查，公众不知道红线是在哪里，亦都不知道在社交媒体上面哪一些内容应该发，哪一些内容不应该发表。正因为是这样，俄罗斯监控互联网的这套手法比中国更加有效，而且成本更低。他还举例说，俄罗斯著名主流媒体商务资讯网曾经因为引用其他人的文章当中的一句说话，一度面临着被关闭的风险。他表示，这段的话本身是没有问题，但是作为这段话来源的那一篇的文章，他是被检察官挑出来是说有脏话，这个因此而成为了当局打压这家媒体的把柄。以上是美国之音第六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